有人说他们是冷酷无情的杀手，是眼中只有钱财的雇佣兵，是令人生厌的变种人。也有人说他们是卫士，是在怪物面前保护民众的守护者，是针对所有恐怖邪恶的解毒灵药。不过我认为啊，至少单说杰洛特，他呀就是个有点自大的普通人，并且有时候相当冒失。就拿丢剑这事儿来说吧，我的天哪，那可是猎魔人之剑啊，他怎么就那么随便的？总之不管怎么样，丢剑这事儿足够我笑话他半辈子的。另外还有件事我实在是想不通，他怎么就那么愿意和女术士们纠缠不清啊？叶妮芙难道还不够他喝一壶的吗？还是说猎魔人天生和女术士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哦，没准这个能当成一个全新的课题来研究，标题就是论猎魔人和女术士。
闭嘴吧，丹德里恩。波兰国宝级奇幻文学游戏巫师系列原作小说，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原著，猎魔人卷八风暴季节正版有声书现已独家上线集合网及集合 APP。 猎鹰丢失了眼眸，狮子丢失了利爪，而杰洛特丢失了他的双剑，他还能力挽狂澜吗？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游戏茶会节目，我是龙马，
我是四少，
我是
二鸡。
这期节目呢，其实感觉穿越了，应该是去年，去年来录。现在目前呢，可能有很多朋友正在玩我们的今年的这个
Boom 的
创作出来的 Boom 游戏，对吧？
嗯、
然后我们就想到，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就是去年第二届的这个 Boom 的时候、我们当时其实已经筹备了一个节目，
聊一聊的。
其实当时是因为筹备了一个活动，然后活动随着活动的取消。
嗯，
对，
我们后来就这个事儿就
一直搁置了，
挪到了核聚变。但挪到核聚变，其实已经距离我们举办上一届去年的 Boom 已经有几个月时间了。
对，
去年不是本来想搞一 Game Rally 活动吗？
是，
然后想把那个去年 Boom 上所有的游戏都能展出一下。
对，在线下，
因为我们比较主张就是让大家
都玩一玩，
还是要玩一玩。然后这样的这个活动可能对于玩家或者开发者来说都是最直接的这种感受嘛，
因为游戏创作活动嘛，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要把这个最后的东西要给大家玩到。
对
play the game 是吧，你要不爽。所以去年受到疫情影响，感觉我们这个节目后来就搁置了，然后就时间一直错开错开，
以为去年还能办，后来就错着错着到今年连核聚变都没了。
一直抱着这个希望啊，所以我们打算今年还是用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再回顾一下咱们去年第二届里给我们留下一些印象的这些 Boom 的游戏。
主要是第三届现在还在这个评选期，
是，
所以我们就先录上一届，
先录去年这些。
是，
对，
对，
分享分享一些可能就是我们玩着印象很深的一些游戏。
对，
因为我是觉得作为一个 Game Jam 真的游戏里展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而那种生命力就是，对，就是如字面意义所言，就是很自然。
你先帮我们再回顾一下当时出的那个题嘛，
因为题是
自然，
对啊，游戏就是那个时间是幻觉嘛， Time is an
illusion。
然后当时
你出的时候，你想象的，你脑里肯定有一些想象。
对，我当时是怎么出发的呢？其实就是希望选一个题，首先它的载解是空间比较大，然后同时呢，我心目中还能有一个预期， 是我是这么考虑的啊、
哦、
就是这样的话呢，我就既可以可能会收获一些很符合我预期的和、
哦、
然后我会说，如果有一个他的那个解释完全跟这不一样的话，我就能记住，觉得挺开心的、
嗯、
然后结果在去年那一波的还真的都有、
哦、
然后我说 Time is Illusion 的这句本身我是觉得它很中性，就是说它既可以解释的很深沉很这个有它的调性，但是其实本来它是这个银河系漫游指南里的这个其中一句一个比较喜剧的场景、
嗯
啊、当时那、这个当时地球要毁灭前嘛，然后福特把这亚瑟拉到酒馆里，大家知道英国的酒吧本质上是有那个食堂的属性的、
嗯、
之后跟酒保说啤酒给报旁边的哥们两品托、
嗯、
然后说大中午的工作日大中午就
喝这么多
两品托，我们在午餐时间，然后福特回了一句说时间是场幻觉，午餐时间加倍如此。最逗的是那个阿萨接了，哎呦真深刻，你可以把它记下来寄给什么读者文摘啥啊，是这么一句话。我是很希望在里面能看到，就是比如说有的是很喜剧的很荒谬的解释这个话，当然、
嗯、
也希望有些是真的按照本意
深沉的去解
啊，因为 Time is Illusion 还有一个人其实说过，或者说我觉得这个时间漫那个银河系漫游指南是梗这个的，就爱因斯坦说过，
嗯，
哦，
因为相对论他提出之后，其实时空观在经典物理学那时空观就变化了嘛、
嗯，
然后说时间是个幻觉，你看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啊、
嗯？
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事儿。
是当时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只有时间这两个词嘛，
对，
然后后来再引申出了整句话，
对，
然后就是当那个题目一出之后，然后发到整体的开发者群里之后，
嗯、
然后感觉大家就爆炸了，
爆炸
了，对，就是
大家怎么说呀？
就是两个方向吧，就是一个方向是就是时间这个主题它本身其实就被文学呀、
嗯，
然后影视啊，然后其实就是引申，然后去想象的特别特别多了，
嗯，
然后那个
满了是吧？都已经
对，然后一般就是 Jim 出题的第一天，然后大家就会疯狂的往群里就是扔想法。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朋友，然后从豆瓣上直接拉了一张图，就是如果你时间想怎么玩，然后它分别可以对应出什么电影、
啊、
哦，
对，就是那个梗图、哦、然后都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我时间就是它其实已经被挖的好像很深了、
嗯、
然后
但是有一点就很逗，我一直觉得就是时间实际上不是人能直接感知的一个概念，
嗯，
它永远都是依靠某些参照才能
感觉，对对对，
嗯，
这参照是啥都
可以，就是 Forrest 说的是可度量的，
对，它是个对
借助工具来，
它只能借助工具才能度量出来嘛，所以说我就是很期待你用电子游戏的话怎么度量这个概念，
嗯，
差不多是这么个感觉，
嗯，
玩家一共做了73个吧，
对，
游戏
73个游戏，
嗯，
最后完成的，
交
了稿、
嗯、
交
了稿的，
对，然后这个去年因为那个我们广州核聚变也都有过一些展出了，
嗯，
然后线上大家也玩过，有投票了。咱们今天不是针对这个当时的这个结果来讨论，就是说一说我们自己玩过的这个
印象
比
较
深刻
的，
给大家分享一下，也推荐大家可以
再去玩一玩，
在玩今年的这个同时，也可以回顾一下去年的这些游戏，
是的，
啊、
嗯，大家去那个去年的那个，还可以一键打包，把这些全都打包回来，
嗯，
然后狂玩。
嗯，
谁先说呢？给谁先说一个？
二七，你先说要不？
啊，怎么上来就我先说？
你
先
对
对
对，因为你玩最早，而且你一直在，
你应该都基本都玩
了
吧？
我对我当时都全都
玩
了，
嗯。
嗯，那我推荐一个 Agent Who 好了，
可以可以，
就是 Agent Who 是最早提交的时候，然后他其实给的是就是全都是方块和那个火柴人这种建模，然后最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提交的时候也没有特别多的操作说明，然后后来我打开之后就开始玩，最开始玩的时候感觉就是这到底是啥呀，到底怎么玩啊，然后就跟那儿乱摁，
对，
后来我就发现就是他这个游戏其实非常有巧思，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类似于平台跳跃的这么一个关卡，就是你能看到它有平台、
嗯、
然后比如说
有
加速，对，然后有一个目标、嗯、有一个中间可能有一些小的机关，比如说什么加速啊比如或者向上加速向下加速这样的小的平台，然后之后呢就是底下会有一个开始键，当你摁了开始之后，就是你这个小人他开始会执行一些默认的操作，然后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就是这个小人他这个操作其实你搞不明白， 但是你尝试一下可以发现，就是其实是你需要先解读你看到的这些所有的平台，然后在脑海中模拟出这个小人他未来需要有哪些操作，比如说跑啊
跳啊，
对，然后可能要借助这个加速然后再起跳。
我给你我给你举个具体的例子吧，形容一下，要不然大家可能听得不太明白这个。
行，
他太难理解了，因为我开始跟他一样，就是完全没玩明白这游戏。然后后来他我是狂问他，我说这到底怎么玩，然后他给我讲了一遍，
演示了一遍，
演示了一遍，我才知道就是他是这样的。他就说我举个他其中一个关卡的例子吧，他就是这个每个一关都是横向的一个平台嘛，然后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结束，这个结束就是一门，你得让这个 agent 从这个门里进去他就相当于结束了。
对，
然后这中间呢他给你一个倒计时，比如说十秒钟，这个人必须要从左边走到这门里，对吧？
对，
嗯，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平台是这么设计的，左边有一段平台，然后中间空一段你需要跳过去，但你发现你跳过去啊，然后右边有一个平台，然后这平台这两边不中间有个裂缝吗，然后下面有一个传送带，也就是传送带你掉上去之后你会被加速的这效果吗？
对，
然后你玩的时候就会发现你按照正常的这个逻辑来玩啊，你开始之后你人想从这跳吧，你跳完之后就会掉到下面那个加速器上，然后加完速之后你就直接掉下去了，就是你没法再跳上来。然后这个时候第一个轮回结束之后，它会在你底下像这个 Premiere 就是咱们剪辑软件一样，
对，
然后给你
有一个轴，
给你形成
一个行为操作
一个轴，然后这个轴上写着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跑步，然后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跳跃，然后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被
动
的被
加
速了，
我
操，这个时候有意思就来了，就是你得去编排底下那个时间轴上的这个节点，就我们以前说做动画有那关键帧嘛，其实你这几个就是那关键帧节点，
对，
然后你要把这关键帧节点调整顺序，然后以及他们触发的时间，
让这个被加速这个事儿发生在
在起跳之前，
就是在被加速这事儿要发生在你起跳之前，就相当于有一个快速的一个加速，然后这一下我就明白这游戏怎么玩了，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绝对是一巧思，
对，就
它
在剪辑你的行为操作和时间概念，
然后让你再重新组合你的行为操作，确实打乱了时间的这个概念，
对，
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其实它这个设计，我能想象到的就是，如果它有时间的话，做出更多关卡的话呢，它的关键点在于哪儿呢？在于就是，你想剪辑的那个动作，必须你要先触发。
对，
这个
特别好，
这个是它解谜和最巧思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比如说你刚才说那个加速那个。你必须得先去到下边那个加速，然后在你的这个十秒钟触发了，在你这个时间轴上触发了这个事件之后，你才能把这个动作事件剪辑到其他的地方。那
所以说，它编辑的其实是那个事件，
对
对，
而不是
也就是说，当关卡复杂了之后，你要先第一个谜就是你要先触发到你想用的那个动作。
对的，
比如说你要去一个高的地方，也许你要先下去。
对，
这个就特别扣这个 time 意思。
illusion
这个题，就是说其实是没有时间这种东西的，就是那些东西你觉得它是按照时间顺序先后进行的，但是如果在不同维度的宇宙里看的时候，
就不是，
它也许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其实和很多的科幻小说用过这个巧思，然后你就可以用，假如就像你是一个可以操作时间的人一样，你就可以用你的方式去理解时间发生的先后顺序，从而改变在你看到的这个线性时间里的结局。
这时和时间和空间又是不
非常的非常的科幻，非常的有想象力。
而且我是觉得它特别符合我对 Game Jam 游戏的一个期待，就是不管它做的有多糙，它会给你就是你自己就会有个期许，就你特别希望它有更多，或者是你会觉得如果它在演出和表达上做成了比如说当今$20左右，就是这个独立游戏的那种包装的话，你可能会有些很酷炫的演出，你要把这个你切割的是一个事件，是一个概念上的这个事儿，是概念上的某个时空里发生的既定事实，你把它切下来，而不是你只是简单的导带，就是说这些演出如果能做出来的话，这个游戏
因为你
特别好，
正向触发所有的动作，它是一个因果关系的，它是个因果论的，而你要做的就是打破
因
果来达到你的目的，
对，
重新梳理这个整个，
对，因为目前它只能就是它只能表现为就是你可能一开始会觉得有点迷惑，就比如说你把那个加速那个事儿放到了跳之前，那个你现在这个游戏是不可能有演出跟你强调你这个加速其实是被那个传送带加速的，
对对对，
你在播的时候它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被加速了，
对，
就是游戏还就是现在没法做出来这两者是有关系的，是我是觉得如果你把这些的相互关系都在游戏中有演出的话，然后你再把这些因果全部切碎再 流完美的走一遍的话，那个感觉会特别好，
能卖了、
嗯、
就
对，就干特牛逼这个。
他这个其实最后还是有一个结局的，就是因为他在广州那个线下核聚变展出的时候、
嗯、
因为他最开始提交的不是火柴人的那种感觉嘛、
哦、
然后他在线下展出的时候是把所有的美术皮都套上去了的，
对，
然后就是整体的那个有那种就是旧时代的复古海报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
然后他还做了完整的结尾，然后如果就是现在想要再体验的、
啊、
其实可以从咱们网站上下载他们后来这个展出的版本，
大家可以在集合 APP 里面搜这个 Agent Who、
嗯、
Who 就是谁的那个，
那他交互有稍微修一下吗？
他交互其实后来还增加了多轨，
嗯
哦、
就是稍微优化了一下，就是
它
的一些
延迟啊、哦、
这种。
对，因为你俩玩可好半天玩不懂，其实是和它这个交互是有关系的。
一开始真没玩明白。
但是我们这边游戏说操是正常的，就是说可能、
嗯、对对对，
但其实是它交互的思路吧，有点有益于常人，就是跟我们一般人想法，就是我想起那个上高中时候，我总有一些同学，就是他们做题啊做特别快，
哦，
然后他那个写的那个过程你根本看不懂，
嗯。
然后但是
老师能看懂吗？
但是你从他的结果来看，你知道他做对了，他一定是他是对的，他是对的，但是这个过程你看不懂，所以你特别愿意，你特别想跟他讨论说，哎，你这个式子是啥意思，你为什么一下拐到这儿来，
想知道，
就是有些很聪明的人他想问题的思路吧特别奇特，所以我觉得能想出这个创意来讲，能说明这个这位创作者也是有很奇特的思路，然后导致他的这个做交互的时候呢，也是按照他自己那个思路来做。然后我们玩的时候就要先适应好半天，说你到底想要说，比如说他那个我要用鼠标先选的那个块，然后再点那个按钮，
就是你先分不清哪个是可以点的，哪个是可以拖动的，然后哪个是
你敢做到让我拖他吗？你敢吗？
但就因为这游戏，我一眼就整明白了。我不知道为啥你们，
那你还挺厉害。
我整是
没
摆弄，我没摆弄明白，但是我整。
要不人出题呢？应该是
有点像，因为他有点像我小时候玩那个什么梦游先生什么的，
哦，
就那个逻辑嘛，就是说他一定会走一轴嘛。
对对，就
是他不是你
操作的主体，
对，然后你再控制一轴嘛。我特喜欢这个点，主要是
对。然后这两个，这个他们的这个小组啊，这个他那个技术美术不太熟悉，但是其实吕小展和那个。木鱼这两人一直都挺活跃在机组的，
对。
然后木鱼的画我一直特别喜欢，他自己的这个自己的那个人介绍就是说左撇子复古美学价值倡导工作者，就他自己
太牛逼了，这个
你可以看
太响亮了，
看他个人的有些他自己的作品，包括这次的那个今年的他不是也参加了一个、
嗯、
做了一个那个
一个小卖部
Nook4 的这么一个，然后他是有特别独特自己的个人的美术
风
格，大家可以去关注他看看、
嗯、
就是我特别喜欢、
嗯、
他给吉勒迪斯克一些人物重新绘制他自己那风格、
啊、那个
特好
看，太好看了，
对，太好看了。
然后他日常的一些美术练习也特好，就是那种清新复古的感觉，
嗯
嗯，
特别棒，
特别好，
对。然后小展跟他好像都是
很熟
老搭档了、啊、
对、
嗯、
对，
特牛逼，这个特好，
是
一直组合作，
嗯，因为当时我下游戏我是按照那个字母排的嘛，
哦、
嗯，这个是我非常靠前玩的、
哦、因为 A 第一个，
对对，它是 A 嘛、
哦、
A 这个我在会上好像所以印象也是比较深的、哦、42说一个，就是
我说
你刚才说不两种吗？有的是你预期里有一种，还有一种是超出你预期。
我说一个超预期，
你觉得超预期的
Line Time 这个，
哦，
哦，
它就是一个，也是一个怎么说算是分阶段的那种解谜，
解谜游戏，
解谜游戏，
嗯、
大概就是你通过控制这个箭头，然后一步一步一步的，然后把那小球。怎么说呢？走到那个应该走到的地儿。
它其实是给了你一系列的
箭头，
有上有下，
然后
数量
一
定，对，然后你编排一下它，然后小球就会按照你要求的这个编排的指令，然后开始走。
然后其实吧，它这个我后来 get 到，就是它对时间那个解读，大概就是时间是本来时间是连续的，但是你把时间分成份儿了之后吧，你考虑的就是别的东西了，我是大概就是这么理解吧。我对这游戏让我印象最深的是，
哦，
它的谜题设计的真多呀，
对，
量真大呀，而且
是
真是就是特完整，就是
它
做一个解
直观，
对，做一个解谜游戏，它的谜题甚至还有梯度，那复杂度的梯度
那是
弄了就是
有新的东西，
贼好，
有新的东西，
然后包装很完整。
嗯，
真的，就这游戏
它是怎么个玩法？它这个你讲讲，
就是你要排，它不是有箭头的，
它有个四方形的棋盘嘛，然后会有一个轨迹，然后过程中会有很多的，
就是
障碍，
就是它相当于是在你的这个棋盘上，然后可能是规则长相不一样的不同的正方形排列在一块儿、
嗯嗯，
然后你起始有一个小球的起始位置，然后还有一个小球要到达的终点位置，
嗯、
然后它给了你一系列就是箭头上下左右的箭头，然后数量是固定的、
嗯，
然后你需要编排这个上下箭头的位置，
哦，
然后
让这些小球到那位置，
它就按照这个
先后顺序
指定级来走，是吧？
它其实是个就是那种特别就是我不知道为啥，我其实以前没有玩过类似玩法，但是就是特经典。应该是个很经典的谜题，
嗯，
然后我觉得里面最微妙的就是里面会有一个指令就是不动，
嗯
嗯，
哦，
因为它必须走完所有的格，
哦，
有的时候你会就是走多了
就是你等
它
一下
掉下去或者什么的，所以它
就是
不走。
当时玩的时候我怎么就觉得我肯定在各式各样的某些比如说三 D 冒险，
对，
三 D 平台跳游戏，我就见过这个玩法，但是我怎么也回忆不起来是哪一个，
对，
然后特别是当你反复试的时候，就后面关卡一难起来，我操，真是太难了。然后你就在那搬那个前一波，
后来都变成俩球。
对，
前一波后一波，就是真给我玩出一路车。
然后我觉得当时让我特别惊艳的是，就是当他两个球刚开始出现两个球的时候，你还觉得很正常。
是。
然后后来突然两个球的有一关，就是那两个球碰撞了之后，然后它会走向不同的
方向，哎，对，它会碰一下。
然后那个时候我瞬间觉得鸡皮疙瘩。
主要就是那球碰一下的时候，你觉得那球的时间是连贯的，但你控制这个谜题的时间是不连贯的，
对，
是一份一份的，然后你就搞得自己就是，反正就是有点紊乱，
嗯，
所以有点幻觉，就说不上来那个感觉。再加上这游戏内容量可高，
对，我就是感觉完成度高的惊人，
嗯，
是的，
就啥都有，自然说的有包装的这游戏，
对，
就是各种 UI， 然后那种呈现出来那个箭头的颜色，
然后那谜题的那个荧光的那个格
提示你的，
而且最牛的是啥呢？你不是说分它不是有这个谜题的梯度吗？
是
在每一个梯度往上给你加东西的时候，你都瞬间可以明白。
对，加特正好，
嗯，
就是它不需要说你要进行试错，说啊到底要说啥，就
对，
跟刚才
一下就明白。
同样是解谜游戏，刚才那个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消化时间，
是
这个不是。当它那个地图上出现那个三角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很直观就明白这个应该是一个
嗯，
它可以帮我走一格的机制。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知道。
对，
包括后面有那个传送带啥的，
这种特性，我觉得是这个桌面游戏，就是我们从俄罗斯方块从三消过来的时候的一个它应该有的特质，
嗯，一种设计的。
就你可以想想，我们玩桌面游戏的时候，就俄罗斯方块，
嗯，
然后三消、扑悠扑悠那游戏，
嗯，
没有任何人教你，俄罗斯方块打开你就会玩，就是它特别
神，你收上来哪，
它特别神奇，它有一种好像是直击人某种本能的那样一种就是游戏设计。我觉得这个游戏某种程度上往高了说，
有点那个感觉，
说可能有点夸张，但是我觉得它作为一个就是桌面游戏，我们常说这个 table 类的 game， 就是这个特质我觉得非常重要，而且他抓到他找到了，嗯，我玩这游戏的时候那个顺是让我感觉是仿佛是一个比较成型的游戏，
嗯，而且他那个就是让我特怀念的那种感觉也是在很多这类游戏里，就是比如说前三关每一关都是加一个新的，然后他可能在我就举例了，在第四关给你来一个混合的，你就觉得复杂度有点高了，然后下一关呢他又是一个很单纯的新的东西，
嗯，
然后之后就混起来了，然后越混越复杂，然后直到有一点卡住了，就给我卡那儿了，就是这个感觉真是特好。
嗯，
其实那个作者那个叫这个 Raker 君，
嗯，
对，
然后他也参加了今年的部嘛，
是，
然后在咱们的机组里也挺活跃。他之前其实他去年发了一个关于他这个作品的是怎么想的这么样一个文章，
创作日志吧，
对对对。然后他说他就是查了四十二说这个来源，他说爱因斯坦的这个原文是爱因斯坦这个说的嘛，然后他当时正好坐地铁十五号线，他就看那个十五号线上那地铁那箭头那个点儿那图，
哦，
他的灵感就是从这儿来的。他说他这个他们的游戏要做的这个主题就是操纵时间轴来达到一个特定的结果。
嗯，
对，
特别好。
对，
一站一站的是吧。
他这个也是，就是他跟一块儿做的这个法魔四，
嗯，
然后是就是老搭档了。
对，俩人一块儿的，我看都
是。
对，
就
是
他们今年做那个游戏也是，就是能看出来这两个人就是
今年做了个啥呀？
也是一个解谜类型的，就是益智解谜类型的，
哦，
嗯，然后就是感觉就是他们两个对整体的关卡设计其实把握的特别好，非常完整。
对，他说他们这个概念的基础上就是说要给自己的设计方向加两个限制，我觉得他们还挺理性的。
是的，
第一就是说时间轴本身要容易操控，
哎，
然后第二就是角色的行为一定要高度通用化， 就是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强化解谜属性，让大家尽快理解游戏规则。果然实现了，你们刚才说的所有的都是
特好，
都是直接就理解了游戏规则，然后有条理的规划时间轴。就我觉得这种做这种解谜关卡的吧，它挺，就是我觉得我都不知道他们这脑子是怎么想，
对，我也是，
你知道吗？就
是、我最服的就是这个东西，
对，因为我觉得。你解一个题，大家都是适应这个逻辑，
甚至说你让我想一个简单的机制，这我都可以意思意思想想。但是你说设计那么多的谜题，还有层次，还得一点一点复杂起来了，
对，
真是太牛逼了！看人设计出来这个
厉害啊，
出题是有能力嘛，
真是太好。
那接着四二这个，就是想再说一个类似
的另外的解谜游戏，
另外一个解谜，
我知道你要说那个，
就 Time Rain 这个游戏，这个时间之轮，
哦、
哇，这个。我觉得非常有趣啊，就是它这是一个我觉得完成度也比较高的，因为它有特别这个
甚至有点一致美术、啊、
具象的它是具体的关卡提示，然后也有美术，然后甚至有这个剧情，有一个女巫美观会跟你对话，说我的这个机器人实验品你得什么经过这实验来证明自己之类等等吧。然后它的玩法其实说起来其实并不复杂，它就是说在一个俯视的一个棋盘上，然后敌人几个棋子，然后你要控制你的这个我方的这个机器人呢，
骑士
古代骑士呢，就是走前后左右走一个路径，然后去移动到这个你的目标敌人的这个身边，哎，然后它自动会攻击。然后但是这个它这个玩法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在一个固定步数里你只能走这么几步，
能走八步八格，
这个八个格就成为了你跟刚才那个游戏类似，就是说成为了一个序列，
对，
一个指令序列。
嗯，
那这个指令序列结束之后，你只能摁空格，然后这个机器人就开始不断的永远重复你这八个指令，
哦，
直到消除完整个地图上所有的这个敌人为止。
或者你也是，比如做五步、六步，
你
也
可
以开始，可
以少，
它最多是八个，
最多是八个，
它有个最高的限制。
对，哎，然后就是后面也是地图越来越复杂，敌兵的这位置配置也越来越多，然后有了人是你只能从侧面攻击。或者从背后，
对，你不能正，还不能正面打，
哎，
对，
然后还有这些箱子，然后要去填补你。
后来还有远程，
对，然后还有弓箭之类的，就是，但是挺好玩的，
维度还挺
对，而且它的那个整个的那个画面表现，包括动画、音效之类的，我觉得做的相对完整，就是它这个
太完整了。
对，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游戏，我觉得
刚才说这游戏甚至有那个什么退出游戏，就是
对
因为一般好像我们的很多那个游戏就是不太在乎这些功能性的东西了，因为我们时间很短嘛，大家可能把内容做出来。哇，这刚才说这俩游戏真是
对
就特别完整，包装什么的，你进去之后才就是有一个界面，然后进去之后，然后还有个小剧情跟你讲要干嘛，然后特别清晰的跟你说出来，然后交互都特别，
甚至还有 settings 这个选择，
对，交互都特别顺啊。但是就太难了，对我来说，这是
确实难，但这个真的有意思，
难，
我觉得喜欢这个解谜的这个朋友应该试试这个，这个游戏，
尤其是它有一个就是选择类的这种抉择吧，就是你要走多少步，然后计算那个场上的格，然后你走一个能够循环下去完成你目标的那个格，因为有的时候它那个谜题出的真是挺难的，
对，
你打了这个怪吧，你再往前走，哎，你那个差一个格，你那循环就循环不上，
对，
然后你就会往前卡住或者什么的啊。
但它好就好的，它就八步，就是你不断尝试，它不会让你这个解题的这个尝试、
啊、我
尝试成本特别
高。我刚玩的时候玩到后来有一个地方头几圈第几关卡住，就是因为我执着于说好像我要走八步，然后后来我发现其实
不是、
哎、不是、啊，它就是有的时候你要发现这个就是窍门，就是其实你只需要做五个动作，然后把它循环起来就可以。打完这所有地图上的东西，但是他允许你做八步的时候，你就要自己去做这个选择。
甚至这个游戏给我一种不知道这么说恰不恰，就是那种 Loop Hero 的微观的版本。就是你想 Loop Hero 是它是一段冒险，
啊啊啊，
每个格子都是城镇什么的，它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动作，
是
就一个 Hero 自己的动作在 Loop 起来，然后把所有怪都卡死，
是、
啊、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特好。
对，然后他们这个小组叫New Blow Fan Studio， 他以前没有 New， 就叫 Blow Fan Studio。
对，他是在19年的时候，还是 DOT 那一届 Boom 的时候、
哦，
他也参加了。然后不知道当时还有没有人记得，就是有一款游戏是赛博朋克推箱子，然后也是一个就是推箱子解谜类的。
哦、
嗯，然后他们的这个策划和技术程序都是之前做了那款游戏的。
嗯，感觉对我磨合起来，很牛逼。
他们也是，就是对关卡设计特别的驾轻就熟，
是
真好。
甚至还是3D 的，你不是画面还挺好，甚至
是对
美术还挺完整。
他们当时 DOT 那次就是
音效也特别好，就你打完那个打敌人就咔那个砍打中的音，就是很全乎，全虚全影，什么都有。
而人家还有。也有故事呢。
我特别喜欢他们那个二 D 美术，就是提供的，就是整个为什么叫 Time Ring， 就是为什么使用了就是戒指这个意象，就是说，因为他觉得那个戒指的意象其实包含的就是时间不变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他原话说的是时间荏苒不灭的是过往的誓言，所以选择了骑士和 Ring 的这个概念。
哦，我操，
瞬间，
我以为是我以为是环的意思，最开始，
哦，
就是来回循环嘛，
时间誓言啊，那
个
叫
对啊，有个戒指哦，
对，表面上是时间环，但它其实背后是这样，
好巧。
是誓约，
所以你看他那个箭头就是也使用了就是比较古典的那种风格，
带劲。
他这也有一个创作笔记的文章，大家去可以看
看，
而且他这个创作笔记里有这个他们当时设计这个关卡时候用的这些道具什么的，就特别好，很好。
其实你出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应该会有挺多的这个解谜游戏？
没有，我这个没往这边想。
哦、
对、
哦、
对，这个游戏类型没有任何的
没多想。这个其实我想过、
啊、是吧、啊、我倒没往这边想。
就这块其实也还想听、
啊、我其实想的是可能会有很多就是说在理念上跟走路模拟器一致的就是演出式游戏、
哦、
我当时这么想。
确实有
啊，对啊，是啊，其实不少、其实不少，
这是我最怕的一个类型。
对，我有点怕。、但是玩起来其实我特别想看那种就是说在美术上可能因为它时间不够嘛、就没法堆很多细节，但是就靠
今年
靠一些巧劲儿
设计来、
或者是靠一些巧劲儿、就是
其实
演出上的巧劲。
去年你这个题的时候有一个叫回廊的游戏嘛、
哦、对对
对，
全 3D 的，
对，
然后还他们是应该是用扫描的办法做了很多的那个小物件，
对对对，
矿泉水瓶啊什么的，
什么
对，
什么红双喜，
嗯，
什么电话，什么做了几个方，就是它是个 PT 吧，可以理解为
对、
就是、
假 PT。
什么叫假 PT？
人是 PT，
不是因为它不是恐怖游戏
啊，行吧，
啊，然后就是有一个走廊，有两个房间、然后你就从这个门出去，再回那个门，然后我就是我。没找到他这个游戏里像你说就是否有谜题或者是玩什么呀、就是一直走上地上有好多纸写的字儿可以捡，可能是我没玩明白，就是我没有盖的没有找到那个就是
所以这就是
需要我干什么的点，
表达游戏的难度。
然后再一个就是可能时间比较紧，咱们以这个游戏为代表的很多 3D 游戏真的是就是
稳定性比较差，
就是
我经常玩崩的，
是因为两个时间调试比较麻烦，
就是、
是的，啊对，很晕也是个问题，
对，
很真的很，我有点找当时我玩的时候就感觉我是这42是不是平时就是这个感觉，
是这样啊，你看就是渐进式3D眩晕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不是天生的，但是你有一刻突然遇到个游戏给你干晕了，就是这种感觉，
啊，甚至还有配音的游戏，
啊对
对
对，
啊、就点那个电话好像是有一段人说话。
对，
嗯，
他所有的音效都觉得他是个恐怖游戏，然后所以
是
假 PT， 对，所以他其实不是恐怖，
他讲的好像是个谈恋爱的事儿，好像失恋了怎么着的，反正我没闹明白，就捡了好多纸也看不懂，就是不说人话，反正就是都是写的诗或者什么的，没太看懂啊。但是总体来讲，去年是两周，
对，
两周能实现出来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纯 3D 的这样一个空间啊，然后还有那么多东西可以互动啊，虽然好像似乎大多数没什么用，就是捡起来看看。
对啊，那就相当不容易了，我觉得。
生化危机有好多捡起来直接就看看、
是，
很正常，
是这样。
可能下次他们再有时间的话，可以做一些这个就是更直观的互动，然后把这个就是玩的部分再想一想啊，
他们这一次其实做了那个，不知道大家看没看那个回，就是用光影。白色和黑色
啊、哦，那是他们做的。
对，就咱俩前两天咱俩直播的那个。
哇！我报销点医药费吧，好不好？
给你干饱了是吧？
干倒了。
晕车药。
那
游戏就是这个卧槽的游戏，确实牛逼，
确实牛逼。
可以下一集咱们好好再说，
对，之后再聊。
也是稍微一点晕，
等
但是想法真的很好。
是。 而且哎，罗马刚才说那个之后，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叫 Timory
哦
Timory 吧，怎么念 Time 然后后面是 MORY 这么一个游戏。它大概这游戏也给我留下了印象挺深的，就是它大概意思就是你要帮一些人把他们的回忆的碎片拼起来，然后你越拼他会想的越想起来越多，然后这个故事会越来越不一样，就是之前可能他的回忆只有头和尾，然后没有中间，它是一种类型的故事，但是你越拼然后他中间又想起来别的东西了，他的故事就会变成别的样子，然后它交互也比较简单，就是一片一片然后就连就行。因为这种模式我是觉得它其实很需要对剧本做非常好的打磨，
叙事游戏，
对，它的叙事可能需要一些轨迹什么的，
嗯，
但是有些地方我觉得实现的，因为它逻辑有点跳跃，有的时候我有点 get 不到，我最后得对着这个攻略和那个我记得作者给过一个文档什么的，但是整个这个点子我觉得就很好，而且它怎么说，我是觉得可能对我们的题目做了一个很好的思考吧，就是说人其实怎么感知时间呢，就是怎么感知，我们怎么感知事情时间过了这么久，有个很重要的锚点，我们自己的锚点就是回忆，
嗯，
你生的故事是吧，
对，就是我们因为有回忆所以
是
我们相对完整的感受了时间，
哦，
对吧，我们知道就是从我们能回忆起来啊，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我们才知道时间流逝了。然后所以当人的这个回忆不完整的时候，就是完全意义上的不完整，前后关系都不正常的时候，对他来说时间就变成了一种幻觉，
就布姆小诺兰是吧，
对，所以我觉得他用这种方式去处理这个就特切题，就特别好，我是觉得他
是
对，而且他那里我玩到了几个本子，大部分是就是我玩到的是有关什么亲情啊，
嗯，
然后自己的这个比如说来大城市工作之后的一些迷惘啊，
对，
这些我是觉得用这样一个逻辑其实可以去创作更多的故事，更多类型的故事，然后甚至是这种叙事上的轨迹可以做得更丰富，
哦，这个我没法回去玩，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其实有些地方我觉得逻辑上有点跳，
对对对，
然后导致我有的时候我也有点没看得到，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模式还是那句话特别 Game Jam 的一个原因是你觉得它未来可期，
是
就大有可为那种，就是有很多可能性在里面，所以我也很喜欢这个游戏，
对，
这个游戏的剧本也是二十七你们今年这组那个剧本的
Face
Days，
哦，还真是，哎，
这哥们儿，
对，
嗯，
这个小哥他特就是他是写小说的，
嗯，
对，
嗯，
然后他就特别会写好
多，我明显能感觉到就是他是要就是说在叙事上就要把这个叙事的这个情节的结构作为玩法的这个核心，
嗯，
他是咱们这一个原创小说的一个作者，是一直在投连载的一个，
对，他那些东西就是感觉每个段落行文什么的都很好，
嗯，
是，
嗯，这个我很喜欢，嗯，
这个
有点意思，很有意思，
感兴趣了，
哦，可以试试啊。
嗯，这个非常有趣，就它交互什么的很有意思。
对，交互也很简单，
对，
真的就是一堆碎子片子，然后扔一桌。
对，就它每一个碎片是一
个，然后你就有那种拿那个手指头在那拼那种感觉。
对，你就特别像一个侦探，
对对对，
然后把就是不同的
碎
片
是的
连出线，然后把它还原成一个完整的世界。
是，而且我是觉得都做到这种程度了，它就变成了一个就是说。可能未来如果真的要正经开发的话，主要成本就在这个内容本身了。其实在交互上，主要可能就是要让它更怎么说，细节更高一点就可以了。
嗯，
现在这个交互感觉，我觉得就挺不错的。
嗯，
反正挺好，对吧？
那我说一个更直观点的游戏吧，
哦，
叫 Dam，
哎
哦
，egg
是个就是
A G G， 好家伙，这个
迈阿密热线，
对，我操，这真，
我靠，刚开始玩的时候难死了，
这游戏真是有点牛逼，真的
难是因为你没有融会贯通所有，
不是我就是左右脑不好使，
它融会贯通之后那个操作难度也够他妈高的，但是真的很好，
对，就是你一边想着你还得把东西收回来，
唯一可惜就是关卡有点少，就是可能它主要在实现功能上了，因为它是真的实现了好多的。功能特效
跟谜题有关，跟时间谜题有关的俯视的战斗机制，
它是
我操，真是
迈阿密热线嘛，就是纯俯视的
一个
这个像素画面的一个小人儿，
在房间里面，
它有一个很胡逼的背景故事，这个我觉得大家自己去玩就行，这个我就
那个演出我很喜欢，就是导入的特别快，三四句台词，整个那诙谐感全都起来了，去掉。
然后玩法呢，就是你手里有手持两杆大碟。
对，
然后呢，你就把这两个斧子可以飞出去。然后呢，你有几种操控时间的这个能力啊？然后你按 E， 就是键盘上的 E， 那个斧子就会从那个你飞出去那个路线再回来，就像回旋镖似的。但是它不会回到你人身上。比如说你在这儿扔完了，你人走了，它回到你刚才那个
出手之类的。
对，然后还有一种能力呢，是右键点击地图上的任何包敌人，就是你可以把它回溯，
就他自己的时间往回
回溯敌人。
回溯敌人，
对啊，比如说那敌人死了，你可以把他救起来。
哦，
对，
包括游戏里有一段演出，
对，就是肯定有过。
他那个他问一个敌人那个密码，然后那敌人不说，完他就把那敌人不停的复活再杀，不停的复活再杀，然后那人说你放过我吧，然后最后就把那个密码告诉他了，
哦、
就是他的叙事和他整个游戏机制都是有关系的。然后还有一个是你可以回溯你自己。
嗯，
就是它旁边有个表，它其实是有个就是像能量槽似的，对。然后你在这个表这个到头之前，你都可以走这个
对的
拨这个钟来触发你各种操控时间的能力。
嗯，
但是呢，你不用这个能力的时候，那个回一点点回。
对
啊，它就是这样一个就是可以随着时间自己回复的这样一个能量
的
一个机制啊。回复自己很简单，就比如你死了，你直接可以倒回来，就是实质杀。
对，
啊、
就实质杀。
实质杀这个很简单。然后它还有一个能力我没搞懂，就时间静止那个，其实我们没太搞懂要怎么用。就
是要静下。
就是、按鼠标中键，然后像是那个开启一个结界似的，一个圈儿把大家都框住，然后都不动。
The world。
对，然后我就没搞明白下一步我要怎么干，就因为我也不能动了，所以可能
有点没印象。
就玩明白的同学可以给我解，但是其实，
但这美术感觉特完整。
对，另外几个
玩法也特完整，好吧？它是个 ACT 啊，朋友们，它是个即时战斗游戏啊，好几种机制，
而且有的地方挺难的。
嗯，
比如说那个面包机，两个面包机夹着，完天上要掉番茄。
嗯，
哇，那真。
就还挺反人类的啊，但其实你会发现，你不是要真的像魂斗罗一样去解决这些所有的障碍啊。
是的，
它的核心是你要用这个机制逃课。
对，
它的机制是你要用这个机制逃，它的玩法是用机制逃课，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设计的本意啊。反正是我玩的时候，我是真玩不过去，
是
我只能逃课。对，我把那东西定住之后，然后我从边上走，或者是把它倒到一个地方，然后我从边上走，然后你去攻击后边那个人，就不要去对抗那些所有的那些厉害的东西啊。
哦，
包括最后的 BOSS 也是，就是你不要跟他硬刚。
哦，是吗？
啊，
哦，这，
啊，这怪不得我过不去。
我因为这个游戏，它的所有的系统，就除了可能有的时候我觉得按键有点散吧，但是它给我一种，它这玩意儿能跑通的感觉，所以我打不过 BOSS， 我觉得可能
是
我确实不太熟练，我就练了好久，然后这游戏真的我可以证明，就是如果你想抠它的话，还是甚至是值得稍微抠一抠的，
是
对你的反应、对你的判断，有一些要求，
是
我觉得这特难。
包括我比如说你他以后可以让他多拿一些武器，如果再往后做的话，把这个斧子都扔到屋房间各处，然后你再把他们收回来，
是
然后用这个回溯的这个路线去攻击敌人什么等等的，这些都是应该可以想象的一些。
对，就是我没有想到，我出了题之后我并没有想到一个 Game Jam 里有人做这种类型
纳米热线是吗？
对，他是你想你得设计 BOSS 战，那设计小怪，那设计自己的战斗，
他甚至还有个躲避，躲还有空格，还有一个不像，
对，还有闪避，
闪避。
对，你想你有这些动作之后，你要调试的手感，这游戏这手感已经算相当不错了，
相当可以。
对，
我说真是我这咋这是这么点时间做出这个？
这是我个人
就两个人做的，
特别喜欢这个，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个。
对，就别的不说吧，就不说那些时间谜题之类，就这整个一个战斗那个强度不输现在。比如 Steam 上很多 roguelike 那种即时战斗，
真的就很多三 A 游戏就要玩时间的时候
也就那样了，
都不如咱这个，真的
是，
因为他这个其实没有给你说一个什么特别多的技能或者什么的，他就是完全是按照时间的事，就是我东西可以回溯，我自己可以回溯，敌人可以回溯
就完事了，
然后你 自己想办法利用这些东西，对吧？你比如说某个对吧著名的这个公司做的
著名的，我也不知道你说哪一个，我接、
就是我就直接说了这个量子破碎，
哎是、
这游戏，
其实跟时间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任何屌关系，就是技能，就是这个可以防御，那个可以攻击啊，
是的，
就是想象力完全不行啊。我觉得相比之下，
对，而且真的他选的这三种特别好，因为他真的就能让你这个人物操控起来有特别有乐趣，特别强。我第一次玩把这游戏关了，根本原因是我玩出 bug 了，我把自己折腾出 boss 的战斗区域了。
哦，
然后我就觉得我靠，这个我第一时间的感觉是他妈的这个系统的可能性真的，我小看他了。
我遇到一个 bug 不是特良性的 bug， 它不是只有俩斧子吗？
嗯、
然后我打最后 boss 的时候，
啊，你有三个是
不
是？不
是，我那斧子无限了，就一直扔一直有，然后我一收回来十个斧子一起收，把它秒了，你知道吗？
哇，你感觉好爽啊！
我也遇到那个吧，
就
对，
就是他不是一个斧子不是库嚓库嚓库嚓吗？然后我那十个一起收的时候，库嚓一下，我说这游戏是不是我玩坏了？
太爽了，这游戏真的，真了不得，这个我强烈推荐。
原来你是这么
逃课的，对。后来我又玩了一次，正常我又玩了一次，就是挺好玩的，挺好玩的啊，
真不错。
是实话实说，咱们这些 jam 游戏吧，其实很多就是你玩个意思，
嗯、
觉得想法很好，
或者是
就是真的好玩到让我愿意再玩一次的，其实不多。这个是一个真的是特别好玩。
包括我期待的，其实很多都是我要看看点子和一些表达，就是说我期待可能大概都是一些慢节奏游戏。我就没想到给我来这个如此火爆，
因为有很多叙事
对对对
类型的。
对，我说这个真的太火爆了，好家伙的，这是
另一个我愿意再玩。当时我玩了两次以上的是那个，就是最后大家投票也是最受欢迎的那个
Kick，
哇，那太牛了，
太牛了，对对，
就整体做特别特别完。
平台跳跃解谜是吧？可以算是。
对，
我相信很多参赛者也会服气的，就是。哎呦，这怎么两个礼拜呢？有人能做出这种游戏，很令人震惊啊！
它是一个这个一个手电哈，它相当于两个世界交叠在一起了。
嗯，
然后你需要拿手里那个手电去照出一些你在现实世界里
看不到
的
东
西，然后再利用这个中间的这些差，然后来去闯关，
甚至还支持手柄。
嗯
嗯。
键盘玩那个确实挺费劲的，
甚至他那个角色的跳跃的手感都非常的精细。
是的，
对，
就是你要特别就是巧妙，就是很精巧的去跳，
跳
控制
那
个跳跃。对，
他那有几关，
而且
开头那两关，
甚至还有隐藏要素。我玩完之后，完了他们在说一个事儿，我一直我说我这个不找那数字吗？我都找着，怎么还不触发呀？完了后来我去问那个
开发者，
他给我他回复了，我说要怎么弄。
是。我他那个前两关，我就我没玩太长时间，我这个我当时是因为点什么事儿，好像是，我就第一关玩他就已经很有，我第一次玩 Braid 的时候，那第一关，
哦，
我说好，怎么给我感觉这游戏给了我一下，
对，我也感觉有那 Braid 的感觉，
对，特好，特别好，反正是完成度也高，主要是他那个美术特别一致，
嗯，
而他那个美术就是巧的，就是巧劲儿。就是你
看起来好像不是很难，但是整体就是
整体效果特别好，
跟他故事什么的很完整，
对
特别适中，
对，
有一些挑战性，
对，
然后还勾着你玩，
能演出甚至很复杂，就
真的就是没什么可说，太牛逼了，
太牛逼了，这个
两个礼拜，
嗯，推荐大家试一下，
删了。
说起表达，我可以再这个分享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夜长梦多，随梦漂流吧。
哦、你们说这个游戏吧，
这就是这个
很别致的一个游戏，
而且完全落在我的就是期望之中的那种。
哦，
就是我就想看一个意识流，
就期望这个
意识流，
你给我来意识流，我看我到底能意识成啥样吗？我就不信了这邪了，真的。然后你给我来一个，然后这个就还挺牛逼，就是它大概整个的交互就在一个立方体里，
对，
然后你就不断的转它。然后每次转到一个面上，那一个面就会变成一个
小故事吧，算是
一幕、
嗯、
一幕戏。然后你点吧点吧，然后跟他做一些
很有艺术气息的。
对，其实全部都是演出，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他全部都是演出。
对，全部都是演出、
嗯
就是这个、
小的舞台。
对，说他玩，我觉得他是这个我们
像是电子装置艺术，
他是我们
解谜叙事吧，
我们 Boom 版的 Genesis Noir。
有点嗯，对，有点那个表达，
就、就是他的互动是弱逻辑的，
对，是的，而且就是要这个弱逻辑，而且他结尾是这样，他说是有720种可能，它是一个那个随机叙事，
对，
所以你折腾完之后的结尾，他会给你一个拼出来的诗，
是。
然后我当时玩那个游戏的时候，我就特意我这边要提一下，因为那我玩那个时候，我们刚录完那个叫乌利波的那个法国的实验文学，
哦、
我们请那个人家专门的译者来录那个电台，推荐大家听一下。他就是当时文学本身的一种尝试。就那本书，哎呦，我那本不知道在不在办公室，就是他那个书，所有的每一页那个纸都是拆开的。所以他那个书就是一个书籍的游戏，就是他那个每一行诗可以随机组合，就是那个乌利波、那个书
可以组成上亿，可能
对几亿首
诗，
就像你自己写本书。
对，然后这个、
咱卖过那本书，
对，
一条里面每一句话都是一个条，
然后就特别新鲜。然后这游戏我玩完结束之后，他给我随出来的那个诗也是，我还挺满意，但是我不记得是什么了。
因为很多，它每一幕戏都是一句诗，
但是不知为何就和我摆弄这个方盒子的那个过程中的情绪能合上。
嗯，
我也不知道怎么。
今年那个告解室是不是他们做的？
对，告解室是他们做的。
你看看是吧？
这个就是说，这个团队就已经有风格了，好像吗？
对，
你能感受到这是一脉相承的
对
游戏创作。
是的，
这感觉是梅子这个
就特好
策划的一个风格，
是
感觉、
然后它跟题目最大的。就是联系，在我看来我有很感性的感觉，就是我摆弄这玩意儿的时候，就是时间的，我对时间的感知有一种变化，就感觉时间尺度有变化，就是这个游戏我打通的时候，我看表我发现比我预料时间长、
是吗？
我也不知道为啥，
你可能就是随之漂流，
但是这游戏又没有给我卡住，就是其实这游戏我没有因为就是
对，
比如说我带着一些解谜的心思去使劲的点，也没有，就是没有一次卡住过我。但是我，然后我把它打完之后，那个诗我看了一下，哎，挺好的。
但你不知道点啥的时候，你不会焦虑吗？就是
不焦虑，可能我玩的这类游戏有点多。
弱逻辑，我对我来说最
对我就是很快就进入到了享受这个过程的这个阶段。
就可能你弱逻辑玩多了，所有的弱逻辑都变成了强逻辑。
而且主要是里面有几个场景，我记得我遇到一个那个蓝色主题场景，它那个逻辑已经就是没有逻辑到。给我造一愣，然后我说：“哎，我说为啥这个和这个，就是这个能触发这个？
哦，蓝色是眼睛的那个。
对对对。然后我说：哦，我说，然后我想想，然后我就把它扔到脑后，我觉得还挺好的。
但你看他们新做这个，我觉得他们也是自己有一些这个想法和那个什么的，就我就舒服多了，
对，
就有逻辑了，
对，
就是互动是有逻辑的了。
是的，他这个就是纯
非常意识流的，
非常
意识流，
对，是个诗，就是一个诗歌，
诗，对，就是一
个
就是一个100万一首诗，那个乌利波的那个感觉。
但我玩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像那个 Genesis Noir，
特别的随心所欲，随性，
您就点，然后会发生一些事情。
而且他还专门为这个他们团队成员专门为这个游戏。那
个
做了个
手柄，
手柄，
这手柄就是一盒子，然后你拿着它去翻的时候，它就跟随你的重力去。
对，你就感觉是你其实你屏幕中的那个那个六边形的房，就像一个房间一样，就在你手里，然后在晃动。
对，反正很好。
对，
这游戏我的感觉很好，但我说不上来它哪好，
就可能就是
反正就哎挺
失忆了，
给我整的挺舒服，就是那种。
感
觉
对了就对，
对
对，
就是这样。
然后其实你提到《Genesis Noir》，我就想到了一个什么呢？
啊，
就是这次还有一个游戏特别好，叫《Time》，就是扣题的这个题，就是题目本身这个《Time is an
Illusion》
的这个名字，
是小三角那个，
小三角那个。
啊、
然后它是这个小三角，就是它这个游戏，我觉得它这整个机制上其实跟《Braid》是一脉相承的，
对，
就是说你需要。通过去调整这个时间的进或者退，然后来让这个你界面当中的一些道具，然后产生变化，然后从而你在不同时间节点，然后去用这道具实现一些你的目的，比如说它这个种子和花，种子它就是你随着时间往后推移，它会长成树嘛，
是，
对，然后你可能就踩着这树，然后拿什么东西
去高的地方，
然后去找这个花
蛋。但你时间一走的话，就变成鸟，
变成鸟，
孵出小鸟了。
对对对，然后鸟会把这个花捉走，所以你得把这蛋先放在一个什么地方去保护起来之类等等。就这也是一个我觉得特别
后来还挺复杂的，
对，
他进画里，然后控制什么时间，
对，然后你还跳到画里，
船里来回走，
对对
对
对
对，你就是什么太阳落山，然后它就有风，然后那个船就会往前走，然后你人就可以站床上往前走，
对对对
对，
这就是特别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特别像是这种 Game Jam 这个活动里面有灵性
很多巧思。
我玩的时候里边吧，就是你比如说用那个雷啊劈石头劈成钥匙，
嗯，
就毫无道理。但是呢，我玩之后呢，我并不觉得说什么玩意儿没道理。
不是雷劈成钥匙，它那个火呀，它在火呢。
它是雷一点点劈我手里那东西，把它劈成一个钥匙。
我怎么记得是在火上烧啊？我忘了，
就是感觉虽然没道理，但我觉得哎。哎，挺逗哈，
嗯，
为什么是这样呢？反正
挺好的，
就是
反正设计挺成熟，
就是我想不到的一个思维。还有它那个云在会走嘛？
对。
然后你那个时候，你发现你控制不了时间的时候，你要把那种子放在那个云它那个钓鱼的地方，
对，
然后
它就会
长
大，
长大，
长大。
对对对。然后这个，我觉得它那个风格有点像 Genesis 诺亚，其实我倒觉得这个游戏的视觉风格上
啊
有点像，包括它每一幕，
但它可比那个游戏讲理多了，这个起码就
是
下雨接着，然后
不是啥讲理游戏，
对
对，它每一幕的它有一个那个动画，就它转啊转的那个，其实它那风格挺好，而且这个美术叫什么哈士奇喝饮料是吧？这个哥们儿
哈士奇
真的就
是
他人，我真觉得他挺牛逼的，就是他这游戏。他美术风格完全不一样，但他都能够掌握得了。他在今年的部门做了一款，就是类似这种有点魂like 那种游戏，
像素魂like 的。
对，然后那个又是另外一种风格，做特别成熟的一个视觉表现，中世纪那种有点哥特。
他那天玩特生气，我跟二七直播的时候玩他那新的游戏，我觉得给我卡住了，给我卡一墙缝里，把那怪给我打死，那怪打一直我动不了。
难为你了是吧？
他那天我们玩的是一个稍微早一点的版本，然后后来又更新了一个中文版，到时候有时间我们可以再试。
对，
他
这个早期可能都会有点 bug， 就让你特别痛苦。
还想说那个。追忆之章，
对，我就想说这个追忆之章。追忆之章是我觉得我个人啊，就玩这些游戏，我觉得极其成熟，而且像是一个好像你在 Steam 商店里花20块钱能买到的一个那种小品。首先，美术的成熟度和完整度，我觉得是100%，
太好了，
简直是一点。
你看
他
那 title 页面，
对，不论是 title 页面、平面设计，然后里面交互
是，
然后包括他那每一个场景的绘制。它是靠这个五张小的这个场景，
对
啊，然后五个每个场景呢，它为什么叫追忆之章？它就有一个乐谱，
嗯，
它这个乐谱跟这每一个这个场景交互的时候，它这场景会发生一次变化。
对，相当于这个场景其实有 A 面和 B 面，
对对对，
你最开始的时候只能比如拿到 A 面，然后 A 面它可能掉落，你点击掉落的一个东西之后，它可能会诞生第二个场景，然后你可能把这个第一个场景和第二个场景的 B 面，
嗯，
就是 A 面和 B 面拼上之后，
哎，
之后它可能就会引发第三个场景，
产生一个逻辑性的一个交互，
对，
然后你就可以推进这个故事。
它那个有点画中世界
说上来那个，
就是
有点，
就是把你看起来没关系的图去拼在一起，
拼在一块，
它就能产生一些这个，
就是有点 meta， 那个是你交互的是那个框架，
对对
对，
上面的那个框子。
对，就比如说它其实有一个场景，比如说它是正在打雷，然后另外一个场景它是家里
没
电了，
停电，
对，然后它要修这个电箱，你把这个打雷的场景和这个电箱拼在一块，
对，
它就一个雷就可以
劈亮了，
对，电箱给劈好了。
所以它还不是画中世界那种视觉上的这种连通，
是
是
是，
它是这个。
有一个跳跃，有很诗意的那种跳跃，
它是个逻辑，
它需要你有一点想象力。
对，
所以这个游戏特别特别好，它五个场景在你不断的去这五个场景排列组合，然后去让它交互之后，你会发现它讲的就是一
个
非常
故事，有个爱的故事，
很温暖的一个故事吧，就是青梅竹马的两小无猜，然后一直陪伴互相彼此，到老到
飞屋环游记的故事。
它这扣题还是个双压，
是
你想想，它这个本来这个玩法机制就是符合你的屏幕。
对，
就是我，就是他把，比如说这个场景本来是一个，比如说这两个人到80岁时候的场景，但是他在变换之后，他可以
时间他那是
和他20岁那个场景发生一个互动，然后导解开一个东西。但是整体来讲，他这个叙事 也符合你的这个
对
题，但是他讲的是两个相爱的人一生的
故事，他说介绍的是这个时间变了，
他俩
没有变嘛，
从他俩从他俩认识，然后到那个到最后他们俩得分开，这个这样一个过程。
他说时间是幻觉，爱不是，
对，也是个关于 time 的故事，然后玩法机制也是
对
绝了，
关键是他有头有尾，有开始有结局，他有一个结局，而且有演出，
对，
有交互，有演出，一句台词没有，但是你受到了很大的震撼。
像素艺术就是这点厉害吗？
真的太棒了，
不需要任何一个字儿，
对对对，
都给你小人给你演出来，你看特清楚，特明白。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两周内做这么一个，相当于画十个场景，那么多角色，他还得做交互呢，
是还得动呢。而且他有的场景是变化非常大的。
对，然后这个游戏我就是特别喜欢玩，然后刚开始玩了三分之一的时候就卡关，然后是就是因为他们有 bug，
对，它是一个早期的 bug 吧。
对，然后就特生气，
然后
我就狂找，我说我在社区里狂找那个攻略，我说这到底怎么到底怎么玩，然后我就联系二七过来帮我，我说这到底怎么玩过来。
然后我过来的时候，西蒙跟我说我已经玩了五遍了。
对，我靠。
特好，
对，但是现在他们更新了一个没有 bug 的完整版本，
对，在核聚变展出的一个没有 bug 的版本，非常非常完整，
对，大家可以来听，
而且优化了，
对，
一些演出也优化了，
对对，追忆之章，
我也很喜欢这个，
特别棒，
这游戏应该卖钱，
我也很喜欢
这游戏，我真觉得就
是、这怎么能不卖钱呢？
这是我不花钱可以玩的吧？
是啊，我现在想给他打钱的那种，
这真的太好了。
我最后再说一说一些感觉就很就很怎么说呢，就是不明觉厉吧，就是我没给他，我没真没整明白，但是我又觉得很好，这个感觉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
没玩明白，但是觉得很好。
对，其中有一个叫石之石吧，
嗯、
石头的石。
有，
我那关卡就是巨简单，白的，就是那个所有的，就是它是个横版的解谜游戏。
是。
然后这个就是跳跃，然后你、
啊、小人吧，是一个极简的，就
是
那个美术，但我挺喜欢的。我
对，整个场景我也很喜欢，
看起来很可爱的。
嗯，然后它大概就是应该是通过时间流逝的顺序不同，然后能让你越上高的台子，然后拿到那个最通关的那个石头。
嗯，
然后我甚至都把它打通了。
是，我也打通了，
我也没整。
对，就没有搞明白那个蓝尾波到底是咋回事。
对，我没明白，
就
是那个、就
是、你知道，你吃红石头就是红尾波，
对，
你吃蓝石头就变成蓝尾波。
对，然后。
然后那蓝尾波之后吧，就是首先
时间会倒着流。
一个显然的现象是，那个人好像只能倒着走了。
对，对。
我怀疑他是那个
就特别信条，你知道吗？
对，信条，
对，
他是那个信条那个逻辑。
对，他是把那个
你说怎么描述信条那个逻辑？我到现在、
嗯、把伤倒回去了是吧？就是
对，有点类似的意思吧，
啊、
大概
嗯。嗯，
你要去就是你按虽然跳也是跳，但是是你跳下来。
对对对，就是那个意思，嗯、
就
是
你只能背下了一个地方，你想象你是跳下来的，然后你按空格，它会跳上去，
它回去了。
啊、对
对, 对，就跟那个信条的意思，就是你
就是信条吧？
你本来是要扣动扳机，但是那个。子弹飞回来
啊！对对对，
差不多应该是这种感觉。
就我就记得它上面有一个特别高的地儿，然后我去过一次，但我后来想再去就上不了了。
但是后来就是你弄了一个游那个能力之后，你突然又上去了。
对，然后反正你莫名其妙的通关了。
啊、是这样、哦。但是这个，
所以后来我就释然了。我说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就像信条里说的嘛，就是
你
不用明白
的，你不管啊，
但是 feel it。
对，是你甭管，
你就啊好。
但是我不知道为啥，就这个游戏就莫名的让人玩得很愉快。就是它整个那个场景其实巨简单的，没怎么勾，就它那个大白色，然后背景有一个那种
蓝的，它背景
对对，就那个那个感觉，然后就不知为何很讨喜，我说不上来为啥，我就只能很不负责任说，我挺喜欢这个啊，就是这么个感觉，
创意很好，
嗯，
对，
但是做的再多一点，也许我们对这个事儿就更好的理解，
是不是有一些额外的演出引导我一下，我就说这到底是个，
或者可能他也没想到。就是关于就是跳下来和跳上去这个事儿是很容易想象的，但是在平台跳跃里还
有怎么从这个、就是、
对还有什么机制是可以利用上信条这个创意的？
对，就是那种我本来要往左走，然后我突然就反着跳回了右边的高台上，
或者他做点敌人什么的，可能
会好，不太清楚。
就是 有一些参照，因为它这游戏现在是除了场景以外只有你嘛，你看你感觉
球，
就你就比如说你比如说你在信条那电影里，他那个主角被倒了之后，他自己没感觉我，因为他还是正的嘛。
对。
但是他回到世界里，发现什么事都是跟他
都反
的，因果都是反的，所以就是有一个映照说他在一个反的世界里。但是在这游戏里，要是再加一些动的东西，就你吃了蓝的之后，然后你会发现你是反的，然后你摁什么，他们就都往一个反的方向啊，就
哦对对
对，然后可能就直观一点，你要干嘛啊？平台跳跃是很适合和解谜，
对，因为时间谜题之前有珠玉在前，
因为有吹哥给大家已经打了一个无法超越的样了，所以其实
大家怎么整都行。
咱们这个 Boom 里这一次其实有很多类似，比如那个叫四季的那个游戏，
巫师四季是吧？
哎、
对
对，也是，
对那个也很好，
美术
可以调整四季，然后改变场景，
是的
啊，这个就很直观。
不光调整四季，后来就开始变
风气，那个
天
气，天
气、
啊、
对天气加上，
但我卡住了，他跳蒲公英，但我跳不上去。
那你怎么会呢？你给吹起来呀、
啊！是啊，
然后跳不上去了。
你踩蒲公英，蒲公英会落下去。
哦，他你就一直跳，
够不着。
就你得掌握好那个节奏。
是，我知道。
对，你就一直跳，然后他起来点，再
跳。但我得直说，这个游戏就是在平台跳跃这部分手感什么做的确实有点那个。
对对对，
就是创意做的很好。
对对对，但他这个整个那个流程不长，但后面的谜题我觉得做的还挺好。
他谜题都没问题，但是我当时生气就是因为我都知道怎么干了，但是因为你那个跳跃手感做的有点那啥、
啊、
是
僵硬，
导致我跳不上去，我很生气、啊。
对，然后还有一些那种致命的坑，就是你怎么都过不去，你得先下雨，再变成冬天，给它
冻
上
了。
对
对
对，
还挺好的，
特别棒的创意。
对。
玩 Boom 的游戏的时候，就让你，
反正我贼开心。
对，又找到了那种很纯粹的，就是你在一堆游戏里随点开一个，你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然后特别惊喜。然后你开始以为是这样的，原来结果玩完发现不对，它
是
那样的，
对
的那种感觉
特好哇！
因为我以前玩 Jam 游戏很少，就是 Lunares 这种都是、
哇 ，Lunares 那游戏翻起来也太费劲，
对，都是一些火了的，比如说
对对对
前两天大家都在玩那个烧干国际象棋那个、就是你偶尔玩一种这种，你会觉得说啊 ，Jam 游戏是不是都怎么样、啊、
对，
有一个错误的认知，然后你再一玩的时候发现啊，你就不爱玩了，但其实。就是 Jam 游戏其实是我觉得它的魅力就在于
淘那个东西的时候
就在于那种发掘宝藏然后
对
未知然后别人给你一个什么然后一直猜然后一直对那种感觉
而且你有那种 open mind 那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那游戏可能完成度比较差一些
是
或者是有的时候会有 bug 会卡着但是你不知为何你就很愿意用你的遐想
就给他
想象力给他补上，
我觉得就跟那 Agent Who 似的，我最开始收的时候都是方块小人
是
包括那个 Deja Vu。
对
轨
迹
那是个
那个
我被 bug 卡住了
那我也是被 bug
我靠我的案情即将开始了
我也是
我俩今天也是电脑那玩半天卡
我当时那也特别好
对
就是
而那个美术什么做的也挺足的了
对
就是交互什么的确实有点问题
而且那个我觉得他台词有的时候节奏很好觉得有点拖有的描述什么有点拖但是那游戏也特别好
他有点像那种二 D 那种 Lacuna 那感觉
对
啊就是一个有
就手绘风的，
有很多自己问题的一个中年
侦探，本来就二 D，
啊，
但
不是像素，
不是像素，
哦，
啊，也特别好，好家伙，那个开场我搬那凳子给我搬的，报警了，我这是，但是那故事又我又很期待，我说哎，之后怎么样？
对，就是还没开始，然后就卡住了，
对，就特难受，你知道吗？
对，
现在应该是修了就行。现在这个风包，
去年时候还不是只有两周嘛，今年好像再长一点。
对，今年因为核聚变延期嘛，然后其实这次是一个月加一个半月。
因为其实很多游戏它的就是框架已经实现出来了，比如说那个有一个是那种二 D 塞尔达类的游戏，有 Coco T-Ball 吧。
哦 ，Coco T-Ball。
它是一个，
那也是一个 solo 大哥做的，每年都是一个人做的，
很完整的一个就是二 D 塞尔达的一个框架的，然后有枪，有个剑，
对，
然后还可以有个
特别 FC 的风格，
有那个就是时间停住，然后还能时间倒转，然后去过一些这个障碍什么的，然后有地下城什么的，但是就是因为可能当时时间太短，到他一个人，其实
没法做特多，
样子什么的都功能都实现了，但是没有办法往里添更多的这个内容。就很可惜，所以今年时间长了一点啊。那天咱们直播不也玩了吗？
绿影侠，
就感觉到确实很多游戏至少
能完成度是吧？
做出了很多关卡了。咱们这今年的游戏就是这确实有很长时间可以玩的那种感觉了。
是
的，也玩到几个特别喜欢的，
特开心。
对，
弄这活动开心爆了。
对，然后那个因为这些 bug 的问题，就是其实 我们发现其实之前的有些组其实不断会在自己那个条目里更新，就是说我又更新了一个版本之类的。
嗯，
是。
然后但是可能就是玩这个关注这个游戏的朋友们收不到这个推送，或者也没看到，这我们产品端有些问题嘛。然后今年我们现在其实就增加了一个功能，就是说你可以去关注你感兴趣的 Boom 的这些游戏啊、
哎，
然后关注之后
版本迭代，
他的这个创作者们都可以看到谁关注了，然后同时他们可以发布官方的一个信息。他一旦把这个他发的这个话题或者文章标记为官方的话，那所有关注这个游戏的人都会收到这个关注流里都能看到这个游戏的动态，然后也可以受到推送。然后这样的话，如果有一些更新 bug 之类的，或者是一些交互问题，就是应该会更好，在我们社区里面有所解决了。嗯，然后今天我们聊这游戏，只是去年一小部分，
是的，
对，然后还有很多游戏，希望大家可以去，
是
像淘金一样去体验一下。
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第三期的新的一期的部门还在继续这个评选过程
中，
对，也希望大家给今年这个多多投票，多玩一下，
就特别希望大家来玩。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游戏创作者，
对，
其实比如集合办活动啊，给点奖品啊什么的，我觉得都是其次的。对于一个做游戏的人来说，有很多人玩他的游戏并且给出意见给出反馈，是
最开心的。
被就他做这个东西被更多人看见，与绝对是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最最重要的。
是
啊，反正我们现在这两届的游戏都可以直接来我们的网站，大家可以
现在
玩一玩，
可以玩
玩，
嗯，
特别有意思。
你不知道这里面谁会是未来的 Jonathan Blow，
哎，
谁是小岛秀夫？
是，
因为我们这里在这里看到了真的特别多的好的这个创意，
对，
和很感激、很感谢，而且很高兴。
是的。
那大家多玩一玩，我们下期节目会在6月2号之后，
嗯，
对，评选之后再
我们再聊
上
聊一聊今年的这些，
嗯，
对，
已经有几个我特别喜欢的，
嗯，
哎，
都是跟我玩的，
也有几个我玩的特生气的，到时候咱们也一起再聊聊，
好，
好嘞，
那这一期节目先到这儿，
拜拜，
拜拜，
拜拜。